看到我回到来回来服侍讲台，一定很高兴，因为我回到这里，证明我姊妹病情进展非常的好。感谢主，实在是感谢主。啊，我姊妹这一次的病来势汹汹，啊，当时确实有一点惊慌，啊，特别是在十月中到十一月底这一个多月的里面，啊，让我非常的心急。因为那个时候我姊妹那个腹水非常的多，那么甚至那个腿脚啊都是胀满了水啊，也很难过啊。一开始啊知道了是癌病以后，那么照那个医院的规定 MD Anderson 的规定，一定要回到本来那个给我姊妹医治那个乳癌的那个医生那里去。但是那个医生当时不收，他说我不晓得你这个癌是哪里来的癌啊，不晓得是哪一种癌，你必须弄清楚是哪一种癌，我才能给你再推荐出去。他是医生，他不晓得，我怎么晓得？都感谢主，深有预备。当时在 CDC 教会里面就有两位姊妹，他们就拿了那个报告，就私下去啊，去请教一些医生啊，这个就知道大概是卵巢癌啊，也跟我约好了一个卵巢癌的医生啊。但是呢，那个医生说太忙了，还要半个多月以后，20天以后才能看我姊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真是有点急了啊，一边他那个身上非常的不舒服。我有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想大家记得12月1号，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请大家一起祷告。因为根据我过去有几次的经历，当全教会一同为一件事情那样恳切祷告的时候，神马上出来做事啊！我过去的经验就是大概礼拜一礼拜二神就做事了，就把环境180度会转过来啊。那么这一次那天早晨12月1号早晨祷告，晚上神就派了一个天使来，晚上就有一个姊妹的外甥女就打电话给我，所以一说就你明天早上就来。哎呀，真是省了十几天，在那个最难过的时候啊，省了十几天的时间。你像这个里面这个观念太重要了哈！感谢主，我就知道神已经在掌管这个事情，神掌管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就放心了。感谢主，虽然后面这段时间医生在那里种种的这个程序在那里步骤在那里治疗，但是我知道神已经在掌管这个事情，所以感谢主。这一个多月来啊，我们知道一直都是好消息啊，都是好消息啊。病人那个化疗里面啊，有的时候很多的反应，我姊妹也没有，而且特别是那个腹水，几乎20磅的腹水，大概3-4天的时间里面一下就去掉啊。就第一次化疗的时候一下就去掉，所以我真是为了这个事情，我是神啊，真是也恩待我们，虽然把这个难处给我们。但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神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现在能够出来了啊！那么谢谢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里面许多的关心，许多的爱心啊！这是求神报答你们哈！啊，感谢主，这是弟兄姊妹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啊！让我们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啊，能够享受到神的爱啊，知道神在啊，神在看顾保守我们啊！今天跟大家交通这样一个题目啊，新年新道路啊，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例行的一个题目，但是啊，我有一个感觉在我的里面，我觉得题目听起来是个小题目，但是很重要，很重要。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每当这个新年的时候，你仔细去考察你心的深处啊，往里面 会觉得你的里面有一种过年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在你那个在那个潜意识的里面，不是你特意去思考的，但是就很自然的就从里面这样出来，这样一种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好像在过去这一年的里面，你回顾过去这一年里面，你觉得有些地方你不满足，你很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你能在这一方面能够有点加强，有点提高。当然各方面都不可能，也许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过去这一年里面好像里面那个感觉，我读圣经读得太少，一年又过去了，我没有长进，读的话还是没有多少在我里面。也许有的人觉得好像这一年的里面我服侍里面我还可以服侍的更多更好，但是没做到。那些的关系你应该可以更亲近，但是没有做到。在家庭里面也是，哎呀，你觉得有些遗憾，好像里面就觉得哎呀，我过去这一年好像我在家庭里面摆的时间太少啊，好像夫妻在一起那个还不够更美好，或者说对儿女啊就看着是不满意，也许没有更多的时间同儿女在一起来教导他们，来督促他们，让他们的学业更好，让他们好像做人的态度能够更好一些。第一方面，或者是在职业的在事业上也是这样，哎，也许我这一年还有哪一方面努力的还不够，也许希望明年里面我会或者有点被提升啊，或者是总是觉得有些地方可以再加强。弟兄姊妹，不是你刻意要去想的，而是很自然从里面有这样一个感觉出来。那么这个感觉是哪里来，在哪里啊？那是在灵里面。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灵魂体三部分。这个灵的这一部分乃是一个直觉，这个灵的这一部分乃是与神的交通这一部分不是我们自己特意在心思里面在头脑里面去计划去思想，而是很自然的一种直觉，这个是灵里面。那么当我们灵里面感觉越来越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来到我们心思里面。这个心思呢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聪明才智怎么样计划这是在心思的里面。这个心思呢，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魂生命，也就是那个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计划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在这一方面努力在这个魂生命的里面，在心思里面。心思里面思考做了决定，就决定了你前面的道路，然后你就扶助就落实扶助实事去做就行，不行的结果对你就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第二方面，这是一边就是一个小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题目，但是这个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大。我在那思想的时候，一边越来越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一方面我觉得心痛啊。为什么心痛啊？因为在我的经历里面过去看到好多家，特别是有几家我很好的关系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就是一个决定做错了，道路偏离了，那个结果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我相信那个结果很可能就把他领到黑暗里面去了，领到世界里面去，被世界重重捆绑住。土生不出来的话很可怕，不错，一个基督徒不会说你不得救的下地狱，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讲了有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在那个国度里面有个地方黑暗，想一想看，敌人都在外面欢喜快乐参加那个基督娶媳妇那个千年的大婚宴，但是有人要在那黑暗的里面不见天日，在里面哀哭切齿，在那里后悔，所以这个差别太大太大太大太大。所以有一个弟兄是我大学的同学，那么他的姊妹后来也是我的同事啊，在银行的同事也做得很好，后来也是一个总经理的一个助理，我先这个我们银行好几千人，100多个分行啊，两个本来很好，但是跑到美国来以后啊，到美国来读书，因为太晚了没有再读书，做生意，生意做贸易没有做成啊，做股票亏掉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啊，买了一个酒店啊，我们叫那个小酒店，酒店生意很好啊，没有想到在美国这种小生意的里面，酒店是个很稳定很赚钱的生意，因为酒店不是乱开的啊，政府有规定要多少尺，因为不可以有第二家啊，是保障他们的这个生意，所以这个酒店是好生意。但他刚来了酒店不久，太太得乳癌，哎呀紧张得不得了，跑到祷告会的里面来，医生说啊，可能已经到了淋巴了，那么过几天要开刀了，哎，如果一到淋巴里面，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到了淋巴里面，就很难办了啊，在那个时代，我想可能还没有现在进步，所以害怕的不得了啊，痛哭流涕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要跟着他这样子切切的为他祷告。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来了，开药结果出来了，没有到淋巴，感谢主啊！因为这个弟兄，他的父母，他的母亲，他非常爱主，非常爱主，所以神眷顾他，平安。但是平安以后，他的生意也开始上路了，生意好得不得了。这生意一好怎么办呢？不能聚会了啊！本来还两个礼，本来一开始每个礼拜来祷告会来，后来两个主日来，四个主日来，几个月以后见不到人了啊！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他那个酒店不太远啊，我就去看了他好多次啊，没有办法，弟兄啊，弟兄姊妹，就是他这个决定。好好的经营他的酒店，每一次我去啊，就看到那个收银机前面总有五六个七八个人在那排队啊，他们夫妇两个，然后请了一个人帮忙，就听到那个收银机的声音，当啊，钱往里丢啊，丢完了你关起来，下一个啊，你就算当一声，哎呀，那个酒店的面积不大，所以这个声音特别的清脆啊，就听到个当当，就这个当当当的声音，就把他们两个人啊就捆绑住了。早晨10点钟去开店了，晚上12点，主要是不关店啊，这个纽约曼哈顿啊，那个买酒的人大概特别多，晚上也去买酒啊。当当远离神了，哎呀，所以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每一次去看他，就看到他那个兴高采烈的在当当当的收钱，但是呢没有办法到教会，一个女儿也见不到面，为什么？因为女儿 白天上是上课，晚上回来睡着觉了，然后他们再回来，他们起来女儿又上学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弟兄姊妹，可怕呀、啊！对，可怕不可怕？真的可怕。这就是世界，一个决定错了。我相信当时他买了这个酒店，当时太太生这个忽然得这个病，可能神在提醒他。很软弱，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啊，也不敢说重话，教会的传道人也不讲话。照我们的习惯，照我们以前的教会的光景，我们比较保守。我们在家乡的在青岛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就指明是喝酒抽烟就是醉。哎呀，到了台湾以后，没有人那样讲了。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规定嘛，对不对？所以就照着保罗的说法啊，凡事都可行啊，就是照着这个原则啊，有没有荣耀神啊？有没有捆绑你啊？有没有叫别人的造就？照着这个原则的话，太宽了，所以他们就心安理得的在里面为了生活，就在那里当当当。所以我想起来，我真的很心疼。哎，我觉得这个弟兄很好的弟兄，很好的家庭，但是呢，就是长期的这样被这个世界捆绑了，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另外一对在我团契的里面也是一样，国内来的，一个人来到这边。也是在个医院里面做研究工作啊，还来到教会的里面做见证。哎呀，做见证做得真好啊！从小家里也是有这个有长辈是信耶稣的啊，所以他知道啊，到了美国啊，很快得救了。一得救以后，哎呀，他说神的恩典了，真是好啊，真是好啊！啊，让他样样顺利啊，样样顺利。啊，他觉得这是得救以后神给的恩典特别的多，所以那个工作就非常的顺利啊，工作也很好，然后啊，给他太太申请啊，本来是非常难，但是他就很顺利，太太也来了啊，孩子也来了啊，很短的时间，一家人都来了。但是来了以后，太太没有适当的工作，怎么样呢？太太就买了一个，给那个时候他可能有一点积蓄了。就给他们买了一个小的一个grocery 那种杂货店，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他很努力啊，这个杂货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一直扩充，哎呀，变成一个小的超市一样，一边来做见证，一边聚会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少，呀，过了一年多以后不见了，啊，一开始还接电话。后来接电话都没有时间了，哎，打电话去，听他那个声音就是有点我很忙，电话也不能打了。弟兄姊妹，真是可惜啊！哎，那个弟兄一表人才，哎呀，谈吐非常的好，哎，真是喜欢他们。但是就这样就被时间掠掠了，被撒旦掠掠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决定。错了，一个道路偏离了，那个后果，哎呀，太可怕！当然，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是想到过去的不足，也有的时候可能里面啊也很喜乐，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哎呀，我可能都进步得很好，感谢主，服事也很好，很好，感谢主。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对不对？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还是在这条路上，好好的往前去。不管是敬拜神，不管是家庭，不管是事业，哎呀，真是但愿神在这里带领我们，越走越好。但是，我特别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假如你觉得有些不好的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更新啊，更 更新我们的道路，更新我们的奉献，更新我们的侍奉。这些更新的工作，特别在新年这个期间的里面，因为里面有那个新年的感觉，对不对？在这段时间里面特别有这个感觉，因为你想2010啊，哎呀，又是一年过去了，那个里面啊，那个感觉就出来了，那个年龄感觉就出来了。等这个感觉出来的时候啊，好好的注意啊，做对的决定。常常有些大的决定，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弟兄姊妹，在祷告的里面，因为常常有人说，我祷告神不通我讲话呀。好像你们有的人说着，你一祷告，神就给你引领，甚至我特别有一些传道人灵恩派的，哎呀，昨天神又通过说话了，告诉我要这样要那样，哎呀，听的弟兄姊妹就有点担心，怎么神通了没有通过讲话呢？我听不见神的话，为什么他天天早上起来神就通过讲话呢？弟兄姊妹，可能是他们表达的不一样，在这个时代很少神一句话那么清清楚楚的说在你肉身的耳朵里面，不是在灵里面，在灵里面让你有些感觉，这就是神说话，圣灵说话就是这样说的。今天早晨突然有个亲戚打电话给你，哎呀，好久不见了，我今天刚好到休斯顿了，今天我要来看你我们带我一起到海边，我们好好的聚一聚。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来了，哎呀，照过去的话，那当然是嘛，但是好，赶快来，我们今天我们就这个新的计划。但是假如你稍微安静一下，在里面稍微寻求一下神啊，这样好不好呢？里面一定有话讲，一定有话讲，对吗？一定有话讲，这就是神说话，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不对，不对，啊，难得一个主意了，我应该到教会去看看我的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看看我啊。到教会去，总是那个听到一点话语，或者是读到一点话语，精进神一下。一个礼拜里面，教上有许多的沾染啊，这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个沾染，就是世界的沾染啊，让神的话来给我洗一洗脚。所以啊，这就是神向你说话啊，大的事情更是这样。这两个工作我选哪一个？假如凭你的头脑，凭你过去的那些经验，凭你的机会，哪个赚钱多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一个跟随神的人，问问是在神看哪一个好？哎，我记得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有一次夏令会里面，啊，有一个年轻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有残疾，就是小儿麻痹，不大会走路的一个弟兄做见证。哎呀，我很受感动。刚得救不久，那个时候从大学里面出来了要就业。他说我这种人呐，写信出去啊，哎呀，都是石沉大海，是好容易啊！感谢主，有两个 job offer， 有两个，一个听起来是非常的好，但是远一点，那个城市我没去过，而且我知道那个打听过那个大概的信息。另外一个就在这个城市的里面，还他可以像现在一样在教会里生活，在教会的里面侍奉，可以在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彼此关心啊，然后还可以有个工作，但这个工作好像不太理想，不太理想，这怎么办呢？ 这他就祷告，感谢主啊，他不是凭自己的头脑，凭自己的选择，不是，他就问神到底对哪个好。哎，一问神，神就很清楚，里面就有个感觉，那个不重要啊，薪水高一点，你看见的那个公司好，你怎么想它永远好呢？啊，那这个工作虽然看起来差一点，那假如神要祝福的话，也许我在这里我可以一直做下去，而且在这里有教会做我的后盾，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关心我，啊，毫不考虑就把那个好的工作就辞掉，啊，就到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这个年轻的弟兄刚刚信主，那么难就是这样啊，两个 offer。但是他完全没有考虑前途的问题啊，那个钱啊，前途的问题，考虑是怎么样，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家中。哎呀，我当时我说，哎，看那个弟兄那个走路都不会走啊，但是他却能够这样体贴神的心意啊，很让我们感动。所以这个就是。自己的决定，我们一生好多的事情要决定啊，弟兄姊妹，对不对？不断的有许多的事情决定。如果我们决定错了，走了神所不喜悦的道路，哎呀，这就非常的可怕，那个影响就非常的深远，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对不对？谬之千里。所以弟兄姊妹，做决定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啊，不要忘记神呐，不要忘记神呐。今天我选这个题目，啊，我想这个题目可能大家也熟悉，而且刚刚一读大家也了解，啊。那么这个题目的里面，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问题：这个几个人，他是怎么选择他们的道路？而且这个结果怎么样？这个结果怎么样？还有，选择错了，即使回头的话，什么结果？感谢主啊，因为神从不放弃我们，即使我们肯回头，神永远是把我们收回的，愿意把我们收回啊。而且常常有的人一刚犯了错了，啊，祷告也不敢祷告了，哎，就自暴自弃，随着去吧。不是，神一直在等我们回头，就像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故事一样。不错，他把父亲将来百年之后才要分给他的产业，他提前要来了，提前分的家，路途就浪费光了。最后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觉得不配啊，不配回来啊，所以他只想回来怎么样，在他父亲家里做个佣人算了，不配做儿子，混口饭吃算了。但是父亲是不是这样？不是，远远的就跑去抱着他，连连的亲嘴。哎呀，我们的神也是就是这样，上好的袍子给他，刚才诗歌的里面上好的袍子给他，飞鸥独宰呢，戒把戒指戴上，这是我们的天赋啊，这是我们的天赋。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故事，说的一个年轻人，那就是叫从小啊，也是同父亲处得不好，有一次因为父亲啊，可能打他打得厉害了。他就决定离家出走，而且也是一样，偷了父亲的钱就跑掉了以后，后来不错，因为这个人本质还不错啊，所以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走上正路。走上正路以后，就想念家了，就想念父亲。哎呀，当初父亲是厉害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为我好啊。不过我 我通通闹得那么僵的话，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去呢？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去？所以不敢回去，不敢回去。他说父亲不可能原谅我，我把他的退休的钱都给他拿走了啊，都给他花掉了，而且现在我也不可能还给他，不可能原谅他，所以他就不敢回去。但是有一天里面实在是感觉，哎呀，这个父亲年纪老了啊，可能万一生病，万一没人照顾啊，退休了，一个人在那里，我怎么办？我好不好？我偷偷的去看一看，看看到底我这个父亲现在生活怎么样？所以他白天不敢回去，后来他就啊，趁着一个晚上，要去看一看，看看他父亲到底目前情形怎么样。但是当要走进他家门的时候，哎呀，怎么搞呀？全部灯都是亮的。以前是父亲最节省啊，随手关灯的，那现在怎么半夜了，这灯全是亮的呢？哎呀，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赶快，哎，心就急了，一急就忘记了，就跑进去了。哎呀，门也没有关了，门也没有关了，这个人还在不在啊？哎呀，这更担心了，等忘了，就赶快往里跑，一边冲一边就喊父亲，没有人回应。后来就跑到楼上去，这个跑到父亲的卧房里面一看，父亲好好的在那里读书啊。他说：“父亲，你怎么搞的？你怎么灯忘记关了？怎么半夜的门也没有关呢？”父亲说：“哎呀，儿子啊，自从你离家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关过灯。”我晚上我就没有关过门，我总希望你有一天啊，你能够回来。弟兄姊妹，这就是父亲，我们的父亲这样，所以我们常常也犯错。我想常常犯了错，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在心里面非常的羞愧。神啊，我还配不配做你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个话是我讲过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祷告。神啊，我还配不配？还配不配做你的儿子？我还配不配再来侍奉？但是感谢主啊，感谢主，配不配啊？配啊！神就在等着我们回头，对不对？啊，不但收回我们，啊，不但回来做儿子了，不但回到神的家里了，还来服侍神呢、啊。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神呐、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任何人，有一段时间有一点失败，有一点软弱，甚至有犯点大一点的错，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不要灰心，还配不配做神的儿子？甚至儿子是永远的，那个生命是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题目也是一边告诉我们不要犯错，一边告诉我们，如果犯错了，神一直是等我们回头的。好，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来看哈。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啊，我们知道这个路德记是四世纪的一个结束啊。四世纪在圣经里面就是以色列人最长的一段黑暗时期。我们知道，神让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把仇敌赶出去，赶出去，不能在一起生活。但是以色列人做到没做到？没有做到，因为以色列人觉得，哎呀，有些这个当地的这个迦南七族的人啊，有些人啊，他们长得也很好啊，他们人也很好啊，就让他们在这里做我们的仆人好啊，来服侍我们好了啊。而且有一些迦南人，他们也很有钱，很会经营，很会生产啊。那时候也许他们也得到他们的好处，哎，就把他们留下了。但是留下的结果啊，神就责备他们了，你们不听我的话，把这些迦南七族赶出去， 这些人要成为你们什么末下的荆棘，他们的网啊要成为你们的你们的网络啊，因为这个实在是指我们一个新受啊新蒙恩的人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过去那些身上那些软弱败坏全部去掉啊。啊，有些人不是这样，有些人是确实是这样，一直在神的面前寻求我过去啊不信主的时候这个不对去掉，那个不对去掉啊，求神帮助我们有些坏的习惯戒掉啊。有些人不是这样啊，他啊一部分听话了，然后圣灵在感动他的时候感不动了，哎呀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了，我已经是很好了，不过是脾气大一点而已，对不对啊？有时候就留下家门，一个家门起诉，或者哎呀我有的时候撒一个小谎，这个谎都是白谎啊，这个不害人的啊，撒个谎也没关系，但是呢这就是又留下一个家门起诉啊。所以一个一个留下的结果怎么样，这些东西将来就成为我们生命上的一些落下的荆棘啊，就给我们许多的麻烦。所以第十四节是非常以色列人非常黑暗的一段时间啊，特别是要结束的时候特别那个，我们叫残孙是最后一个史诗啊，史诗以后啊又有两段故事啊，都是讲的非常的不堪啊，不管是社会方面，不管是敬拜神这一方面，哎呀，实在是堕落到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步，所以后来进到这个史诗啊，这个史诗时代就是这样，一直神就是让他们受很多苦，受很多苦，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就求神啊，神就怎么样？神就派一个士师拯救他们，那时候他们又可以平安许多年啊，然后他们又犯罪了，又去拜偶像了，又去同外邦人去行淫乱了，那时候神就再把他们交在这个仇敌的手里面，哎呀受了非常大的苦啊，又是几十年啊，就是这样一直循环。那么在这个情形的里面那么在四世纪最后一句话，因为什么？因为国中没有王，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什么是没有王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是这样，那时候神拣选他们做他们的王，要他们做神的子民啊，做王，然后呢派摩西那不是，那个是来管理他们，做他们的领袖。摩西不是王，神是王啊。但是后来摩西死了，约书亚又死了，于是他们就灭亡了啊。那时候他们已经分散了，神要他们分散开，个人各族有各族的那个土地产业，要他们好好的在那敬拜神。但是他们怎么样啊？开始犯罪啊，就同这些迦南人在一起，就拜他们的偶像，学习他们的生活啊，与他们通婚啊，那个结果啊，就惹神被他们发怒啊，把一些灾难给他们啊。所以这个一开始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以色列中灭亡，个人就任意而行，因为没有神做他们的王的话是怎么样，个人就任意而行。弟兄姊妹，假如故事用到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能好好的要神做我们的王的话，我们也常常会发生个人任意而行，我的声音比较大，我的意见很好啊，然后在教会里面就听不见，是不是啊？君说怎么样？圣经怎么样讲？听不见了，只是听到某个人怎么样，某个人怎么样讲，某个人怎么样讲，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以色列人已经成为习惯了。所以这个伊利米勒就开始犯错怎么样犯错呢？那就是说，就是 各种有饥荒啊，各种饥荒。当各人任意而行的时候，神不说话的时候，就是饥荒了。没有神的话，我们树林的饥饿就开始了。啊，那么这种情形下，这个伊米勒他是一个家长啊，好几家中一个领袖，树林的领袖也是他，家的领袖也是他，家长，所以他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到神的面前去。今天也是一样，教会假如弟兄姊妹觉得不能满足了，感谢主，我们一起求神，我们一起求神，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或者让我们一同好好的查经，或者是怎么样，总是啊追求那个属灵的满足。但是这个伊利米勒呢，他却是要带着家庭这一家人往摩押去。对不起，摩押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世界，神所厌恶的世界。因为摩押，我们知道这是当初罗德犯罪啊，罗德犯了罪生出来的啊，这样一个族类，所以神不喜欢这个族类。神说摩押人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所以神不喜欢这个摩押。那么摩押就是代表世界啊，代表罪恶。那么但是摩押这个地方呢，因为他那个地势的关系啊他们的粮食比较丰富啊，所以这个伊利米勒就往摩押去了啊。这就是一个大的错误，这就是一个坏的决定，走了错误的道路，坏的决定，错误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要我们注意啊，不要做坏的决定，不要走错误的道路。那么他这个决定怎么样呢？把一家人都害了，这个错误的结果把一家人都害了。我们知道伯利恒，他们是伯利恒人，伯利恒这个地方啊，照理说在圣经里面，他的意思是神的家，或者神家的粮仓。哎呀，这个本来是很丰富的呀，但是因为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神的家里面生命啊软弱了。那么伊利米勒这个名字很好，伊利米勒的名字是神是王啊，耶和华是王。但是名字虽然好听啊，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就忘记神是他的王了啊，忘记神是他的王，反而往这个摩押这个世界里面去。就好像今天啊，我想有的教会也是这样，觉得教会好像人不够多，好像教会没有力量，不到神那里去寻求，用了世界的方法，是不是？有没有有的教会怎么样啊？办什么圆游会，办什么什么宾馆啊啊，搞什么舞会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吸引一些人来啊，但是常常带给神的儿女的乃是一些啊坏的一些果效。那个坏的果效是什么？这里说最后是一个死。当然死啊，在今天来讲，不是说这个有的是死，不是指那个天然生命的死，乃是指到我们灵命的死。灵命的死就是灵命的减少，灵命的下沉啊，这个就是死，灵命的减少。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灵命的死啊，比这个天然生命的死更加可怕，对不对？假如我们灵命很丰富，与主的关系很好，我们生命非常的强啊，就算生命到了尽头，我们到天上去享受属天的。假如我们地上这个身体非常的健壮，活得非常的好，但是灵命不行了，灵命不见了，这个亏损不仅是我们一生的亏损，这是永生的亏损，永生的亏损。 啊，所以这个死啊带给我们死亡，错误的道路带给我们死亡，让我们的灵命减低了，让我们的灵命不见了，就好像我刚刚我那两个例子一样，今天的叮当叮当，在那个生命里面，他的灵命到哪里去了？没有了，找不到了，那才是真正的可怕。而且他不仅是他自己最后这个死亡，儿子也是，两个儿子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错误太大了，不但到了这个摩押地，而且给两个儿子怎么样，讨了摩押的女子。圣经里面，弟兄姊妹，我再提醒啊，圣经里面神不喜欢我们啊与不信的人通婚，这一点啊，希望弟兄姊妹原谅啊，我不得不提。因为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其实神讲得很清楚，在出埃及三十几章就那里讲哈，就是当这个夫妻发版出来，那么神就再教导摩西啊，不可以敬拜别的神，接下来就怎么样，那里告诉我们不可以让你的儿子娶外族的这个女子。为什么？因为当他通婚以后，你就要过他的生活啊，你就敬拜他的神啊，就受了影响，所以神不喜欢。但是呢，这个伊利米勒这样一个苏林的一个名字，但是他却给两个儿子都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他本来是好意啊，本来他迁到摩押去也是为了家，对不对？家里现在粮食不足，没有饭吃，我们到摩押地，到这个世界上去找饭吃。这个耶稣好像是也是为了家，也是为了儿子，但是那个结果呢，反而是害了儿子。那个结果是害了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对孩子好呢？好好的教导他，活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稍微严厉一点，啊，啰嗦一点，多提醒一下。哎呀，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好，给你钱，是你好好去享受吧。啊，哎呀，儿子当时很高兴，但是怎么样，常常是害了儿子，不容易啊，管孩子是不容易。我知道在美国，特别是在美国，教导儿女真的是不容易啊，轻不得，重不得，哎呀，真是难。但是虽然是难，弟兄姊妹，爱儿子啊，为了他永远的好处，多为他祷告。多啰嗦他几句啊，许多儿子也许就因为你啊，因为这样就被挽回了啊，就被挽回了。但是在这里，伊勒米勒很可惜，很可惜啊，很可惜啊，不仅自己落得一个死，两个儿子也是，我快一点哈。好，下面拿俄米。伊利米勒的这个他的妻子是拿俄米，那么这个拿俄米啊，他的名字叫甜啊，但是有的时候也许他太甜了，所以丈夫做了决定，但明明知道不好，他也不讲啊，就跟随丈夫吧。所以弟兄姊妹，我并不赞成弟兄姊妹要吵架辩论，但是有的时候万一发现另外一个人啊，有些决定不大合适的时候，你是可以啊，也好好的啊，来提一点建议，啊，来讨论讨论，啊，总是把主的心意啊，能够提出来，啊，那么这个拿俄米当时就是跟着丈夫就一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境之下，虽然他的名字叫做甜，但是甜过头的话呢？啊，我想神要因此叫他在那受苦，受苦了，受苦了。啊，但是虽然他受苦了，当丈夫同两个儿子都死掉以后，我相信 他心里常常被圣灵感动，常常在那又想到当初圣灵那些恩典，那个蒙恩的情形，所以他里面就有那个悯悯的心。所以当圣灵 一提醒他，或者当圣灵打发弟兄姊妹来找他，来给他一些好的消息的时候，他马上就决定起来回到神的家去。弟兄姊妹，这个决定很重要。这就是刚刚我说，假如我们过去的道路走有点偏离了，有点错误了，没有关系。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个敏锐的心，马上就起来啊，回头啊，回转了，回转了。悔改的眼泪神不轻看，忧伤痛苦的心神必定纪念。所以哪儿你啊，这一个转变，这个决定，这个修正啊，这个老的错误的道路啊，蒙福了啊。所以他当他有这样决定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啊。一开始啊，要带着两个媳妇啊一起回来，但是问题当然是有。那两个媳妇是摩押人，是当地的人，他们在摩押，他们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的生活习惯，要他跟他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当然是有难处，特别是丈夫死掉了，跟这个婆婆有什么用处呢？当然这里讲了很多话，问题在哪里？我们相信这个男儿女在这些年里面一定是向他们传福音，把神介绍给他们，他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所以这两个儿媳妇就有不同的决定。路德就非要跟随男儿女回去不可，怎么赶都赶不走。哎呀，特别是他那几句话讲的真是好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话讲出来，这就证明这个路德他是真正认识的神，是吧？他宁愿意把他自己的神放弃掉，虽然回以色列有许多的环境上的难处，不怕，胜过这些难处，坚持要回去。这是什么？我想他真正对神有的认识，这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另外一个是不是叫厄尔巴啊？其实厄尔巴同那个路德一样，他一直很孝顺婆婆啊，我们可以。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她还是很孝顺婆婆，而且种女两个处的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但是要跟随婆婆回去，被婆婆几句话一讲，她怎么样？这一个考试她就胜不过去了。她想一想，对呀，我在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过去的朋友。啊，我已经习惯在这里啊，我的生活，而且过去有他们的神，所以啊，他就没有根据。我们知道，福音朋友很多就是这样，一开始有一点的相信，但是啊，考虑太多了。考虑到我的工作，哎呀，考虑到我的家庭，考虑到种种，你考虑，哎呀，我那么多朋友，那么多关系，我信了耶稣，我这些朋友都不见了，怎么办呢？啊，所以考虑，怎么样，就放弃了。感谢主，路德就是那么坚定。 做了好的决定，走到这个啊归向神的道路，所以跟了这个拿俄米，就一直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感谢神啊，我们知道这个外邦女子，外邦人蒙福，蒙的福更大，对不对？我们也是外邦人蒙福啊，我们这些外邦人蒙福怎么样？神把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外邦女子蒙福，那个结果怎么样？她成了主耶稣的曾祖母，对不对？她生了一个儿子。啊，他跟着这个拿俄米回到这个伯利恒以后啊，刚好那边就是啊在收大麦的时候，我们什么收大麦？其实这个我们要仔细读的话啊，都有一些苏联的意义啊。收大麦的意思代表什么？那是什么复活啊？复活的生命，碰到那个教会那个复活的光景啊，因为大麦在那是主耶稣。啊，一粒麦子越不落在地里，人就是一麦，人就是一粒，对不对？所以大麦是代表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回去看到的是复活的生命。哎呀，迎接他的是复活的生命。于是乎，他就回去，他就嫁给了这个那个啊，我现在名字想不起来哈，波阿斯，对，波阿斯哈，嫁给波阿斯。加勒波斯生了儿子叫厄贝德，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啊，了不起啊！这样一个外邦女子，照圣经来讲，我刚刚提过了，这个摩押人的后代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换句话说，他悔改信主都不可以啊。本来是神是这样厌恶他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当。真心有人那样一定要他的话，只有说还是怎样，还是收他了，对不对？不但是把他收进来了，而且怎么样，把那个大的福分给他了，那个大的福分给他了，生出来大卫，结束了以色列那个软弱的时代，来临了以色列最强盛的时代，最荣耀的时代啊，马上建圣殿啊，那个几百年那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了、啊，神的恩典。虽然有些外邦人，我们看起来，哎呀，犯罪啊！我记得台湾有个陈什么杀人犯啊，把一个明星的女儿给杀掉了啊，本来都是死刑犯，但是在监狱里面得救了。啊，得救了，不但得救了，天天传福音，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当然了，最后怎么样？还是被枪毙，还是死刑，因为你这个地上的律法还是律法，你犯了错，你还是要负责任。但是呢，我相信这个人啊，那是了不起，在神的家里面，他是很荣耀的一个人，因为他是真心悔改，而且要带了很多人要信耶稣。神的恩典就是这样，虽然你是一个杀人犯，犯那么不可饶恕的罪，但是有一天一下都要回转了，神还是收容，还是收留他。感谢主啊！我家时间的关系，我差不多就要听到这里了。我想这个题目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但是呢太重要了，特别是在新年的期间，当我们里面有那个新年的感觉啊，那个灵里面有那个需要出来了，就是在新的一年啊，有些事情你需要加强，有些事情你需要丢掉。感谢主，我们就照着这个灵的这个感觉，我们就去好好的去计划一下，好好的去做一个决定，然后我们就决定好的道路，提高我们的道路，升职我们的道路，啊，让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向着宝座，越走越走在基督的心意里面。弟兄姊妹，现在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假如过去我们很好，感谢主，我们要更好，把 白头干尸，白尸干头，再进一步，对不对？再进一步。所以感谢主啊，这就是新年对我们的重要啊！我们真是但愿在新的一年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更新我们的道路，高而又高，荣上加荣，福上加福，恩上加恩啊！让我们个人蒙福，让我们教会蒙福，让我们让我们都是福，福杯满溢啊！好，我停在这里。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一想到你，